最满意的点是外观，可能最不满意的点也是外观吧。
至少说它的整个细节能对标德国的豪华品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四二 Talk， 我是 Levin。三月一号的时候，理想发布了它的首款纯电 MPV Mega。这款车从亮相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处在一个热点的高峰。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两位 Mega 的车主来到我们的车主节目，两位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福建莆田的车主，我自己今年应该44岁吧。然后自己经营一家企业，我是去年11月17号下小定，今年公布价格就大定了，应该是3月18号提车的，因为我们福建比较倒车比较晚。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山西的车主，我是也是经营一些小生意吧。 Mega 当时公布了可以预定，我就预定了，然后3月12日提的车。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 Mega 这一款车？
关注应该就是网上有一些它的消息，就是无意中刷到了，就说哎，这个车外形很特别，又知道是理想出的车，然后就关注了一下。我记得是广州车展吧，它是有一个那种就是外观展示，当时就是看到外观以后，可能就是比较吸引我吧，然后我就一直在关注。
嗯，秋雨呢？
从他一开始说要做 Mega 就有关注，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关注 MPV，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油车，理想的主打的话就是家庭舒适这一块，这几年的品控这一块相对比较稳定，所以说那理想出来的时候我就定了。
你们是正好有需要购入 MPV， 所以在理想公布了 Mega 之后就开始关注到，然后到后期一直在关注它的一个动向吗？还是说是因为理想，或者说是因为 Mega 这个造型让你们有想要买它的欲望呢？
对于我来说还是造型可能吸引一些吧，因为我家现在有一辆 MPV 了，也是家用型的，就是丰田塞纳，就是它公布以后，就是我想买一辆就是纯市区使用的，也没有什么远途需求的这种纯电车型，然后就是正好关注到了 Mega 这款车。
因为其实车子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开，我现在有两个小孩，然后就考虑到有时候一家人出去带上大人的话，你现在只能开两部车，那也不是说有特别的一定要买 MPV， 是有关注 MPV。 理想的车我有一直都有关注，但是他因为我对那个增程式的要需要加油就不是很有兴趣，但是对他的整个的车机系统，然后他整个做工啊，这种舒适度啊，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他出一款纯电的。那他如果他出一款纯电的6座的 SUV， 我可能也会定，因为其他的纯电好像目前来说 SUV 目前还没有让我满意的。
你是现在有轿车还是有 SUV 啊？
我有两辆那个特斯拉的 Model Y。
Bob， 你是已经有一台 MPV 了，为什么还会再买一台？你那一台是卖掉了吗？还是还
还留着，因为就是有出远门的需求的话，肯定还是油车比较放心一点吧，所以就是塞纳暂时也不打算卖。这个车其实主要使用的场景是我爱人在使用。
你说的是 Mega 吗还是塞纳？
对， Mega， 因为是去年他刚生了宝宝嘛，宝宝前几天刚过了1周岁，就是后期慢慢的他有带着孩子出去的这些需求，然后他又是新手妈妈，可能就会带着他的父母呀什么的一起照顾孩子，所以就是有一个更大一些的车会方便一些。他之前是有去年是买了一辆那个巴博斯的 Smart， 那个车用起来非常方便，因为车身小，在市区里面停车就是这些遇到交通拥堵呀什么，车身小也方便，但是空间确实跟 Mega 比起来就差远了，像有一些婴儿车呀什么，折叠起来后备箱也不是太能放得下，或者是你放了婴儿车别的东西就得放到后座这样子，再加上宝宝的安全椅啊什么，那个空间就非常局促了。
你们这是第一台理想的车吗？
对的。
对，我是第一胎。
那刚刚秋雨有提到，自己之前很关心、很关注理想，然后对理想的口碑也还觉得挺好的。你是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呀？因为你之前也没有买过理想的车，是身边有很多朋友是理想的车主吗？
我身边好像目前只有一个理想车主，因为我对其实数码类的东西，然后电动车，我是2021年 Model Y 一上市我就定了。就是对这种电动车我一直都持开放的态度，因为特斯拉你也知道相对比较内饰比较简单一点，然后其实我喜欢简单，那我其实我不反对特斯拉的内饰，只不过是因为它的舒适度确实还我觉得需要提升吧，然后理想就正好去满足我这个需求。我只开过一次理想的 L9， 然后定了 Mega 去，就是说一发布价格，我是第二天才去试驾 Mega， 大定完再去试驾，纯粹就是觉得说，因为从网上，因为我经常在刷微博啊，看一些评测啊，然后看整个理想的做工啊，都比较满足我的需求。
嗯，你们当时在买这个 Mega 的时候预算是有多少呀？
对价格我没预算，觉得合适就买呗。因为买这辆车之前我还去看了宝马的 i7， 其实我买这辆车需求，如果是从个人的需求来说，就是想着说如果我觉得累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休息，那我去试 i7 我就跑到后排，它的就是平躺的下来了，觉得说空间比较基础，那你再贵应该也不可能去超过宝马的 i7 吧。
哦，鲍勃也是没有预算吗？
我的预算应该就是100万上下吧，可能最高就是埃尔法这种级别的往下都可以接受，就是咱们只说纯就是 MPV 车型的话，如果像 LM 那些的话就有点太超预算了。
嗯，刚刚秋雨说自己在买 Mega 的时候其实有对比要不要买那个宝马 i7 啊这些，那还有对比过别的吗？两位？
我其实关注过009，但是009我去看完实车以后我没有试驾过，就是看了一下实车，就是给我第一印象就是那个车不太适合家用，适合商务接待的场景可能比较多，它的内饰就是做的商务氛围很足，小细节也是偏向于商务的那种。像 Mega 当时没有公布内饰，但是有一些网上的照片再加上网上的一些就是网友们公布的信息，说它和 L9 的内饰差不多，然后我觉得 L9 的内饰什么的比较适合家用，所以我当时就没有买009，然后就持续关注了 Mega。 油车的话我关注过新款的埃尔法和威尔法，当时家里给的意见也是偏向于买一个这种就是传统一点的，可能就是埃尔法、威尔法这类车比较稳妥一些的选择，但是年轻人可能比较想体验一下新的事物吧。
而且你已经有一台塞纳了。
对，那个塞纳也是就是平时的使用场景就是纯家用，当时的想法是把塞纳置换掉，然后换一辆这种新款的埃尔法、威尔法这种的，但是后期就关注到 Mega 以后就想着在不如买一个纯电的这种，在市区里面，一是电车肯定在城市里面的使用场景要非常的合适，我感觉肯定要比油车好开得多。
那你有关注过其他纯电 MPV 吗？比如像腾势啊、小鹏啊这些？
没有，这些都没关注过。就包括大家可能一直拿这个小鹏的 X9 和 Mega 对比这样，但是我这个人可能主意比较正，就是我觉得看对这个东西了我就不会再看别的了。主观上我第一感觉就是外观比较吸引我吧，但是可能 Mega 的这个外观见仁见智，喜欢的人特别喜欢，讨厌的人又特别讨厌那种的。就像我家里面人也是，我母亲就觉得这个车非常丑，但是我父亲觉得这个车还挺好看的。就像开始我跟他们说我要买一辆纯电的 MPV 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展车，只有网上的照片嘛，然后我给我母亲看，她就说啊，不要买这个车太丑了，然后我父亲觉得这个车还挺好看的，后来 可能订完以后，商场有了展车以后，我领带着我父亲去看，我父亲就特别喜欢，就开始还有一些犹豫，可能觉得说电车这种跑个长途不方便这些的，等我父亲看完以后就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了，也是被这个外观可能比较吸引吧。这样
那其实 Bob 买这个 Mega 是他本来就是要买一款 MPV 嘛，所以在对比各个，
对，就是想要一个空间大一点的这种适合全家人出行吧，就是室内的这种出行需求。长途的话就是我没考虑过 Mega， 因为电车毕竟可能平时吧，非节假日这些跑长途，长途的这些服务区的充电桩还能满足需求，但是咱们也看到就是过节的时候路上的这种服务区的充电桩就一直处于这种排队状态，所以就基本上既然选择了这种纯电的 MPV， 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远途的需求了。对于我个人啊，这是我比较主观的一种观点。
嗯嗯，秋雨，你在买车的时候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去买一款 MPV。
嗯，是的，我只要说纯电，如果是理想有出纯电的 SUV 我也会考虑。
嗯，那你有考虑过别的纯电 MPV 吗？
你说极客009来说，其实我对极客的定义就是说它是属于传统车企，传统车企的话在车机智能这一块做的不理想。然后小鹏呢 X9 对我来说，其实我是买订完 Mega 以后有在路上，我没去现场看过啊，只是在路上看到，就让我觉得说平淡无奇。而且从网上看的那些内饰的做工来说，就是没办法去达到我的预期，就是它的整个的细节方面做的其实还是跟理想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它可能比较有性价比吧。
哦，那你最后下单 Mega 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因为我看了它的那个空悬啊、舒适度啊，都符合预期吧。整个内饰确实是挺温馨的，然后细节做的确实也不错，至少说它的整个细节能对标那些德国的豪华品牌，我是觉得是没问题的。
嗯，那 Bob 你最后下单的关键因素是颜值？
嗯，应该就是颜值，然后就是空间吧，因为它对比起来的话应该是近期这些 MPV 里面空间算是最大的，就说乘坐空间，可能储物空间人们，我见网上有这种视频对比，可能小鹏 X9 的第三排座椅折起来可能储物空间会更大一些。但是我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理想这样的翻折，网上很多人说不喜欢这种翻折的方式，但是我的塞纳就是它的第三排收折方式是和小鹏 X9 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隐藏在第三排的地板下。但是对于我长期使用这个塞纳，我是2019年买的进口款的那个3.5四驱的塞纳，就是在日常使用中的话，咱们家庭用车经常后备箱会放一些整理箱呀、乱七八糟东西这些的，就是每次当你有需求要把座椅收起来去拉一些别的货物的时候非常麻烦，需要把车里的东西全部搬出去，再把座椅收折放到第三排底下，然后再把东西搬上去，这个过程就是非常麻烦。如果遇到像我遇到过下雨天，就是你把东西要搬出去放在地上湿拉拉的，你再搬回去，就这种体验我感觉我不是太喜欢。所以我觉得 Mega 的这个第三排座椅的收折方式我是比较喜欢的，但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二排的空间会受限，然后其他的方面我感觉还是颜值占的比较多，然后就是空间，这就是我下定的原因吧。然后它又是一台纯电的 MPV， 我又正好想买一款纯电的 MPV。
嗯嗯，你们提车到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我开了400公里吧，到现在其中大约300公里是我在开，剩下100公里 是在是我爱人在开。
我开了13天990公里。
你们目前开起来它的感受如何呀？
我感觉感受符合预期吧，然后对于这个价位的车来说也能撑得起这个价位。
因为在 Mega 它在正式上市之前，我们也有采访过一些车友嘛，他们其实会有很多人对它有一个顾虑，就是担心它因为车太大嘛，所以在城市中开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方便，比如说不好停车呀，然后在大街小巷的这个行车过程当中不是很方便。那你们实际使用下来感受如何呀？
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没有，因为山西它的城市发展可能不像一二三线城市那么密度太大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三四线城市来说应该是比较方便，没遇到过。因为我平时还有一辆那个福特猛禽，它的那个车身长度是5.9米要多一点，就是我平时开这个车不管是去商场或者是路边停车位一些小区的地下停车库，这些都没有遇到过说是停车问题这些的，所以可能 Mega 的这个车身长度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因为你已经就是习惯开这种很大的车。
对，就是包括我爱人他之前最大的车应该就是开过丰田塞纳了，我的猛禽他一直不敢上手，那个车又宽又高，但是他就是开到这个 Mega 以后，他开始就觉得啊这个车好尬好大，我肯定开上去不是很灵活那种。他开完以后第一的给我反馈的感觉就是哇这个车开起来没有那么大。
其实刚开始我觉得就是说哎5.35米长，我唯一担心就是自己的停车位，然后大定完事然后就叫那个理想的那个门店的就把车开回家，然后去试停了一下，哎，没问题，那更放心了。
哦，对，我在群里看到你发的那个图片了。
因为我那个车位在那个断头路的地方，然后其实讲这辆车的行驶，就日常行驶，应该我比较有话语权，就是说，因为我去的，因为我跑的里程数多，而且都在室内，一天会跑到，比如说跑到100公里左右，然后会去到各个工厂，有大有小，那小工厂它有可能就是在小路里面，哎，我觉得说我都能正常应付，再加上它的新势力的车，它的整个环视系统这块也做得不错。
你刚刚提到你们家的那个停车位是在一个断头路嘛，那你自己后来停的话会有不好停的？
没有，就跟我开特斯拉感觉就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但它长一点呀、
长一点，但是掉头啊倒车啊就没让我感觉到不便。
那你们目前使用下来的话，刚刚有谈到开起来的感受嘛，那对于它的智能化你们目前体验的情况怎么样呀？包括像智能交互啊以及辅助驾驶啊这些。
智能驾驶的话，我是主要是高速场景跑了可能不到300公里吧，在高速场景上我觉得完全 OK， 智能驾驶这方面，因为我用这种智能驾驶的机会比较少，就是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它超越大车的时候的那种避让，会让我感觉有一些紧张吧，
不放心。
对，不放心，因为它会靠它所在车道靠左一点，我就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左侧再有车超越我的时候会剐蹭到，这样。就是高速场景我觉得没问题，然后市区因为比较新鲜嘛，我也尝试了一下，可能我们这里是有一条路段在行驶中是会提示 HUD 上会提示该路段可以支持 NOA， 但是我试了一下，我感觉理想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欠缺吧。就是当时有一个场景是直行是绿灯，左转是红灯，前面有个待转区，正常来说它识别到了应该是红灯，但是这个车就一直向前走，就是马上就要闯红灯了，然后我一脚刹车就把它停住了。我觉得这个城市还是用起来不太放心这样，但是避让还有超车这些打灯转向这些都没问题，就是可能这种红绿灯的识别还有交通规则的这些识别还是比较欠缺吧。 但是这个东西因为我没有就是长时间使用过，可能不是太有发言权这样。然后车机智能交互方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好，确实是非常好，就是不管是语音识别，然后理想它有一个特色功能就是手势，比如说指哪打开这个打开那个，这些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识别率也非常高。缺点就是可能第二排的屏幕如果是用手势操作的话有点不方便，它别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完美的。
对，我看好像要上那个遥控器了。
对，会给我们那个车主会快递遥控器。
对，这个确实是，尤其你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去用手势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没有那么灵敏，
很累。
嗯，那后面它那个遥控器上了，应该你在体验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希望可以吧。
其实对于智能驾驶这一块，辅助驾驶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从2021年开始使用那个辅助驾驶，我还买了特斯拉的那个 EAP。我在高速上面，从提车第一天我就开始使用，也见证了一些特斯拉这几年的在辅助驾驶的这块的更新。我觉得说在国内的辅助驾驶新势力里面，应该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问题了。但是对城市 NOA 我们这边现在还没有，哪怕有了我估计我也不会去在城市内去使用 NOA， 因为这个风险比较大，
它还没有能让你那么信任它。
对，你包括现在华为的自驾来说，我说真的我也不是，哪怕给我也不敢用。对城市路况的话确实还是太复杂。至于理想的交付的系统的话，我觉得说应该在国内新势力品牌属于头部一线。我有看过那个网上的对华为这块车机系统的评测，好像还是会欠缺，毕竟理想做了那么多年了嘛。然后特斯拉交付确实会差蛮多的，
约等于无。
对，那我从来没有跟特斯拉交付语音交付，因为简直就是没有，没用，用不上。你其他品牌的也就小鹏吧，然后和蔚来，其他的传统车企也就那样子，都是很基本的，不能称上所谓的智能这一块。所以说对理想这个交互还是很满意，而且啊这几天应该会升级，升级完对那个假如说打个转向灯，它会在抬头显示上面显示那个转向以后的那个。因为我最早用这个是以前我用开那个本田雅阁，很多年前我开本田雅阁，它就有这个，后面特斯拉也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
嗯，你们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日常补能方便吗？你有没有去体验过他们的那个5C 充电桩？
我还没有，我主要是家里面补能吧，还是停车位。我有一个7000瓦的那个充电桩，我是设置到充电80%，基本上晚上停，然后第二天也可以补满吧。一般我是最低的一次是27.8%，充到80%应该是用了6-7个小时。好像是基本上一晚上也就能充满了，充到80%的话。
你这个车在主要在市区使用的话应该日常不会有里程焦虑吧？
对，没有，完全没有里程焦虑。
那你日常开下来的能耗高吗？
我的可能踩的脚比较重，所以我的能耗比较高，我基本没有低于20的这种。
哎，我看秋雨就经常在我们的那个车主群里面分享他自己日常开的一个能耗嘛，你是看能耗特别低对吧？
我感觉目前好像还没人比我低吧。怎么讲呢，就是说那几天我会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控制的速度上面，最低就是驱动能耗开到 13.7， 然后综合能耗我算一下也在 16.17，就是说那就前五天时间，就这两天我因为我昨天有满载，驱动能耗就在15多了。哦，原来是14，平均在14多，然后现在是15多，还好。但是差不多综合能耗这两天应该在20左右，因为我有装了那个理想的那个20千瓦直流桩，充电速度确实好像也就2-3个小时吧。如果充到100%要花4个多小时，就是从基本上按我这样子开，如果充满开的话，在室内可以开到500多公里，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可以四五天才去充一次电，那也挺好的，感觉我就说比其他我之前开的特斯拉充电次数会减少。
开了 Mega 这么一段时间之后，你们目前对于它来说最满意的点和最不满意的点分别是什么呀？
最满意的点是外观，可能最不满意的点也是外观吧，因为就是它的这个外观确实有点太见仁见智了。
对，争议很强。
对，争议很强，就是你开在街上或者停在那儿都会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吧。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不管是在开着车或者是停在那儿，好多人都在看。我去车管所就是上户的那一天，我车停在那儿，然后我在车下站着嘛，然后有一个大哥过来，哇，这就是网上说的棺材车吗？就是当时虽然网上那些言论不会对我来说有很多的那种在意点，但是现实中如果你听到还是会不舒服一下那样。所以还是那样子，我觉得就是最满意的是外观，最不满意的还是外观。
对对，这个确实是。秋雨呢？
对我来说这辆车的话开出去确实很显眼，而且我也不需要别人来说像不像棺材，我反而会主动问他们，我说那你们看一下像不像棺材，然后我就说见棺花材，我就是我百无禁忌。因为我以前我2021年买特斯拉的时候，买完没多久我还也经历过说被陌生人叫敲我车窗，然后人家跟我说小心刹车失灵
啊，这个有点过分。
对，确实是。
对，特斯拉当初也被攻击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我内心还是比较强大，车子只要是好车我不介意别人这么说。然后我开了将近1000公里来，整个舒适度来说都还不错，但是就是唯一点就是它的以刮的喷水的功能我感觉不是那么好，我要喷水我可能要多按几次，我不知道它这个是不是它的是缺陷呢，还是我这辆车有问题，就是它的以刮喷水的这个功能不是那么好用。
它是不灵敏吗？还是那个喷的
就是我往下我重压它不会马上喷出来那种感觉，我要多压几次。
Bob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目前没有，我感觉它的这个逻辑跟奔驰是一样的，可能轻按一下不喷水干刮一下，然后重按或者长时间按是那种喷水情节的。它可能跟奔驰的区别就是它奔驰有一个就是一直长按它会在只喷水它不会刮，然后停留住，停留30秒以后它再开始刮，它会软化一下这个车窗上的这些污渍什么的，这个功能好像理想目前还没有，倒是可能是不是跟厂家反馈一下，也许后期会 OTA 这个功能。别的目前雨刮方面我这不是现在也试了一下，我感觉我的车好像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原来我也买过奔驰的车，我开车里程数都将近100万了，然后各种车我也因为我自己也买过好多车，经常换车什么的，就是这唯一让我不满意的就是这个以刮。最满意的应该还是它的车机系统，尤其这次要升级的 5.1 会让我开起来更舒服一些。就
好，那聊了这么多用车方面的，还想要问一下两位，目前也是作为 Mega 车主嘛，那年初的时候理想其实有表示2024年内部会挑战一个80万的销量目标呢，那最近也有消息称说这个目标可能会有所调整，你们目前作为车主是如何看待理想今年的销量表现呀？
可能涉及销量这些就是涉及到我的盲区了，但是我觉得从我个人对理想的看法来说，就是我一开始是不太喜欢理想这个品牌。为什么？就是开始大家可能在网上对它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就包括从最早的 One 开始，就包括后来网上有很多负面的图片，比如说它经常断轴，还有那种就是事故消顶的那种，所以我就对理想可以说是不喜欢吧，不能说讨厌，就是不喜欢这个牌子。但是后来身边买理想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真的是基本上我身边家里面都会有一辆理想的 L8 或者 L9 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体验他们的车，我感觉哎，这个确实驾驶起来或者是行驶乘坐的这种感觉很超预期的。就你因为之前我对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新出的国产车，它的体验呀什么的都不会太好， 包括做工呀、质量这些，都是受网上那些宣传呀什么的会影响我的看法。但是后期我就去体验他们的车，感觉哎，这个车确实开起来也很好，坐起来也很好。然后底盘怎么说，虽然比不上，不像他说的500万以内吧，但对于这种70万80万左右的这种 SUV 或者是五六十万的这些行政轿车来说，完全 OK 的。这个底盘包括它的悬架滤震这些都不错，所以后期我就开始关注了这个理想这个品牌，就包括它后期出了 Mega， 我也是购买了这个 Mega。 所以说起销量这个东西，我感觉我对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分析。作为一个车主来说，我觉得肯定 L 系列现在我身边反正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我感觉销量应该还会不错吧。我感觉真正对于用车的车主来说不会太在意这个销量榜，只要是这个车它真的是对得起它的价位，然后它的做工也好，质量也没什么大问题，这些的车主要就是使用嘛，对吧，开起来的感觉这些的，只要是这些东西没问题，我感觉买它的人应该会不少吧。
对，我觉得就是 Bob 刚刚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大家可能在买车的时候会很关注这个品牌是不是卖的足够好，或者是说它的口碑足够好。但是车是自己开的，每个人开车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这个车。
对，就不要受网上那些评论，那个我感觉意义不大，只有自己真的开了，就包括你朋友使用给你的反馈，就是他们告诉你这个车有没有小毛病，日常使用遇到什么问题，这些才是我感觉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我对理想这个销量呢，就是说他原来定80万辆，我有看过，就是说大家就是说那些车评人对这个的评估，就认为说难度是蛮大的。然后后面因为这个买改的事件以后，他有下调整个销量，好像下调到64万辆还是多少。那去年的销量应该是 37.7 万辆吧，那就是看他就接下来推出206这块应该20几万的起步价，我觉得对他销量还是会有一定的提升。然后其实问界，因为我看过去展厅看过几次，就是让我感觉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做工这一块，它的细节这一块，我觉得还不算豪车，可以这么定义。其他的竞品这一块，未来的话，它很多说未来服务这一块，其实在我们这种三四线城市根本就没办法去体验到它的那种高端服务。等你说我们多花那些钱去给类似金字塔一样，我们底层的去花这些钱给那金字塔上端的人去享受这些服务，我个人的定义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说对它206出来应该对它销量会有一定的提升。
目前国内的新能源市场都发展的比较好嘛，那各大品牌也都在互相竞争，你们自己心里对哪些品牌比较有信心啊？
我觉得现在的国内的这些新势力品牌，包括一些传统的车企都是做得非常好，比起这些合资呀进口品牌，就是理想对于我来说它是我的第一个新势力品牌，我一买到它我就觉得它的体验完全就是超越我以前所有的车。我现在的名下有一辆奔驰的 S 级迈巴赫，有一辆猛禽，然后一辆塞纳，然后有一辆合资品牌的，就是那个巴博斯的 Smart。 当我就是开到这个理想 Mega 以后，我觉得它的体验完全超越那些车，甚至它的驾驶起来的隔音滤震比 S 级的迈巴赫都要好。可能那个车就给我现在的感觉就完全就是品牌属性和面子属性了，驾驶起来的体验呀什么，包括隔音都完全就是 S 级迈巴赫它都是两个窗户，包括后面的窗户，我是 S480， 就是它都没有舍得用这种双层的隔音降噪玻璃，所以可想而知就是在高速上我开回来的那种体验非常明显，就是 Mega 的这隔音滤震给我预期要好很多。我感觉国内的这些新势力新能源品牌如果继续它的价格比起那些纯进口车来说有优势，然后它的行驶品质驾驶体验都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以后的这种新势力品牌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就包括我身边有买蔚来的， 有买理想的这些，包括比亚迪这些，我觉得这些车的做工品质都还很不错。
新能源这块应该未来会只剩下几个品牌吧，假如说像今天的小米速七，当然小米速七我是不会考虑了，但是对他作为年轻人如果是第一辆车来说，因为小米对我印象感觉就是高性价比，然后小鹏呢定位我感觉有点，它到底要做性价比还是要做高端我不是很清楚。理想我给它定义就是可以完全成为我们国内比美欧美的那些豪华车，目前好像只有理想可以做到，因为像赛力斯啊和阿维塔，我觉得赛力斯完全就依靠华为的这个品牌，那阿维塔的话感觉就属于小众，但是就未来几年看它怎么去发展，我感觉难度挺大的。像极客呢，那它属于传统车型，它整个的汽车的机械部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就看它的整个车机系统，如果它想自研的话我觉得也是难度蛮大的。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国内的新势力销售的制度真的没办法跟特斯拉去 PK、就是说我希望说国内的销售这种体系要想办法跟特斯拉去学习，特斯拉确实销售这块非常强，它甚至销售人员可以三更半夜去给用户车主去试驾，但是国内的没有一家可以做到，他没有办法做到一种信仰，能那么拼命的去做一个销售，应该不单是从业绩这一块，应该变成一种信仰。
好，那我们本期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两位的时间啊，非常感谢，那拜拜拜拜。
好，拜拜拜拜。